퀘스트가 돼. 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各位参加总会会长团圣诞祈祷会。我们感谢能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共聚一堂，一起沉思主救主耶稣基督的诞生、生平以及使命。今晚的祈祷由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要向在座的各位以及于日后观赏这场祈祷会录影实况的人献上最诚挚的祝贺，祝各位圣诞快乐。我们看到今晚出席盛会的有总会会长团成员、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其他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总会辅助组织会长团。本场圣诞祈祷会的音乐将由大会堂唱诗班以及圣殿广场管弦乐团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和莱恩莫菲，管风琴司琴是科雷科丁森。唱诗班将献唱普世欢腾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之后开会祈祷由总会男青年会长大卫贝克弟兄担任，接下来唱诗班要为我们献唱圣诞佳音。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您面前，做下这个祈祷，表达对您的感激，那丰满的祝福。在这个圣诞季节，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反思您爱子的祝福，能表达感激。对于我们彼此所做的服务，
tithes and offerings, and to seek thy approval
for those offerings to thee. 我们要来检视我们所做的十一奉献，作为这圣诞季节的一个反省。我们要能享受这个美好的我们大会堂他的圣诗，我们向你献上祈祷，祝福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表演。我们感谢您，您如此爱这世人，给予他们您的爱子，让他们不会迷失。我们从我们内心来祈祷，祈求能有圣灵的安慰。我们祈求我们能获得指引，接受您仆人的话语，能接受您子的名，也祝福那些先知使徒，他们身为您的证人，也巩固我们能忠心的追随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for this beautiful.
感谢唱诗班美好的歌声。孟孙会长已经指派我担任今晚的第一位演讲者。在我演讲之后，我们很高兴可以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宁会长的演讲。这是一年中多么美好快乐的时刻啊！我总是期待着能在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来到这里。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有机会聆听美好的音乐及信息，从此展开一个神圣的圣诞时节。我们也再次期盼能聆听神的先知，也就是我们亲爱的孟孙会长向我们说话。对我来说，圣诞节永远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我很小的时候住在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流传数世纪之久，丰富的圣诞传统是充满在各个角落。即使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带着浓浓的爱与情感怀念那些日子，这让我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与快乐。大概是在我四岁的那一年，有一天，我在我们家中摆设圣诞树的房间里，那棵圣诞树上装饰着美丽闪亮的装饰品，烛火在我的四周摇曳闪烁，悬挂在圣诞树枝芽的银箔纸也跟着闪闪生辉。圣诞树旁有一扇窗户，向外望去就是街景。窗帘在烛光中发出微弱的光芒，使得景象更添一股神秘奇幻的氛围。那两天，我发现两件重要的事。首先，我发现如果将点亮的蜡烛放在窗帘后，美丽的火花就会穿透薄薄的布料，显得更加灿烂迷人，如梦似幻。我发现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窗帘是一种易燃物。就如你们可能已经猜到的，蜡烛上的火焰让窗帘烧了起来，而且迅速燃烧。我们家的墙壁与天花板岌岌可危，我害怕的大叫，父母从另一间房间跑过来，很快扯下窗帘，用脚踏熄火势，避免了一场严重悲剧的发生。危机解除，我们那一度美丽的窗帘变成了一团焦黑的残骸，被弃置在地板上。如今光溜溜的窗户矗立在我的身后，冷酷地指责我的过错。我胆怯地站在父母面前，讲不出任何辩解的理由。四岁的我觉得自己肯定是毁掉了这个美好的圣诞节。从那攸关重大的一天到今日，已经将近70年了。在我生平唯一犯下的一起纵火案中，我学到了一些重要的事。第一，绝对不要玩火。这是个实际又蕴含着比喻的重要信息，不仅适用于小孩，也适用于每个人。第二，即使我差点就让我们的公寓变成一片灰烬与烟尘，但是我并没有毁掉圣诞节。这个跟火有关的事件当然是个可怕的经验。我很确定我的父母非常震惊，而且对于我愚笨的举动感到非常失望。但是最终这件事并没有减低家中洋溢的爱意，也没有毁掉圣诞时节的美好。那个时候，德国的大人常常会告诉孩子一个传统，就是小孩子会得到圣诞礼物与糖果，不乖的只是受到处罚，只会得到 Die Rute， 就是一只桦树的枝条。从大部分的标准来看，放火烧掉客厅的窗帘绝对是不乖的行为，特别我又是在那个最不是时候的关键时刻犯下这个严重的错误。但是我并没有得到 Die Rute。 在我的记忆中，那年圣诞节和我少年时期的每一个圣诞节对我而言都是温馨而宝贵的。 能够知道我的家人依然爱我，是一个美好的祝福，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回顾往事，我想我恐怕自己已经毁掉圣诞节的那种恐惧，是来自于对于圣诞节的真正含义的一知半解。而我也发现，不是只有4岁的孩子才会有这样的误解。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拥有一个完美的圣诞节所付出的努力，就像 Jenga 这个游戏一样，玩的人小心翼翼地试着把小木块往上堆成一座塔。当我们想要向上增加塔的高度时，必须先拿出一个木块，之后才能再把木块堆放到那摇摇欲坠的塔顶上。我相信各位也玩过这个游戏，每一个小小的木块都象征着在完美的圣诞节中，我们迫不及待拥有一件件事情。在我们的心中都有一个景象，勾勒出每件事情的理想画面，完美的圣诞树，完美的烛光，完美的礼物，与完美的家庭活动。我们甚至会希望重现一些在过去的圣诞节中所经历过的梦幻时刻，而所有不完美的事情都会变得令人心满意足。但是一些令人不悦的事情迟早会发生，例如小木块倒塌、窗帘着火、火鸡烧焦了、毛衣的尺寸不对、玩具没有电池、孩子吵吵闹闹、压力逐渐升高。而我们所想象出来的那些完美的圣诞时节景象，以及我们刻意营造的奇丽事物，在我们四周一一破灭。最终，圣诞时节往往变成充满压力、焦虑、挫折，甚至可能是失望的时刻。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与思绪，迎接圣诞精神，我们终究会体认到周遭充满着种种美好的事物，而且必将引导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天国的事物上。这些祝福通常是一些微小的事，例如读一段经文、听一首神圣的圣诞诗歌、仔细聆听歌词。或许你是第一次这么做，或目睹有人真心诚意地表达爱意。无论如何，圣灵会触动我们的心，而我们会明白圣诞节的本质其实比我们用来装饰生活的那些次要事物还要强健、持久许多。我们知道在这些宝贵的时刻，我们心中会感受到，知道圣诞节是关于基督的节日。圣诞节以及这个时节的一些宝贵传统，无不提醒着我们，就像古代的博士一样，我们也应该去寻求基督，并且向他献上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也就是一颗破碎的心与痛悔的灵。我们应该向他献上我们的爱，我们应该献上我们愿意承受他的名的渴望，并且行走在门徒身份的这条道路上。我们应该承诺要一直记得他，效法他的榜样，并且周流四方行善事。我们无法献给他一个在各方面都非常完美的礼物，因为这已经超出我们能力范围之外，至少现在是这样。主并不期望我们承诺要移动一座山，但是他的确要我们献上，但是他却要求我们献上的礼物是全力以赴地奋发向上，一步一步地在他所预备好、他教导的道路上前进。对于那些愿意向他献上这些礼物的人们，救主要给予他们哪些的恩赐呢？这可能是世界创始以来最不平等的交换礼物了。救主给我们的礼物何其非凡美好！让我们从不死开始谈起， 由于救主克服了死亡，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无论他们正义或是不正义，都会永远活着。接着是宽恕，因为救主，我们的罪与不完美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最后，他是我们的救主。最后是永生，也是一切恩赐中最大的。因为基督的赎罪，我们不仅一定会得到无尽期的生命，他还让每个人有机会得到人心未曾想到的美好生命。他也将一切神圣恩赐留待未来那个荣耀的日子，也就是我们重回他面前的时刻。但是他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赐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与恩赐。他应许会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需要安慰时会在我们身旁，跌倒时会扶起我们，需要有人背时会背起我们，与我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哀痛，一起欢心。每天他都亲手提供我们协助，让我们平凡的生活可以得到不平凡的灵性经验。当然，我们并不一定要有圣诞假期或圣诞传统才会记得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但是庆祝圣诞节可以帮助我们记起他。神圣的圣诞节让我们有机会重新立下承诺，在接下来一整年的每一天里，都在心中继续燃烧着圣灵之火以及神子的荣耀。这是一年中一段美好的时刻，或许这不是一段完美的时间，但是如果圣诞节可以让我们的心转向救主，我们甚至能在这季节中的不完美之处仍旧深感欢心。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能一直记得向那位为了我们付出一切的救主献上我们的礼物。愿我们永远记得感激普世之人都因神子降生而欢心，也愿每个圣诞时节都能提醒我们要提高声音，心中充满喜悦与感激地说出基督君王已经降生。基督活着，他是真实的，他不只在圣诞节是我们的救赎主，而永远都是我们的救赎主。我郑重地为这一切做见证，我要留下爱的祝福给各位，并以诚挚的心祝福各位拥有一个饶富意义的圣诞时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很感激有这个机会能和各位一同庆祝耶稣基督这位世界的救主的降生。他的降生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项恩赐。使徒约翰引述救主的话，以这些振奋人心的文词来描写救主的降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救主接着说明，真正的信心会引导人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的诫命又会使我们具备资格获得永生的恩赐。这永生的恩赐就是在天堂之光里永远与神同住。救主警告，光来到世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他接着继续教导，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他赞扬那些选择正义、行走在光中的人，并不会自觉羞耻而躲藏。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谈到耶稣基督降生到这世上，最美丽的象征之一就是光。 这位应许已久的弥赛亚显现时，把光明带进了黑暗的世界。我们从摩尔门经的真实记载中得知，神的众先知自古以来即教导人们，神在肉身中的独生子降生时的一项征兆就是光。拉曼人萨摩尔在耶稣降生前许多年这样预言，看哪、啊、他对他们说，看哪、啊、我给你们一个征兆，再过五年，看哪、啊、那是神的儿子就要来临救赎所有相信他名的人，看哪、啊、我给你们他来临的征兆，因为看哪、啊、那是天上有强光，所以他来临前的 那个夜晚没有黑暗，世人看来就像白天一样。因此那是一个白天一个夜晚，和一个白天会像一个白天一样没有夜晚，这就是给你们的征兆，因为你们将知道日出和日落，所以你们可确知那是两个白天和一个夜晚，但那是没有黑暗的夜晚，这就是他诞生前的那一个夜晚。看哪、啊，将有一颗新星出现，这样的一颗星是你们从未见过，这也是给你们的一个征兆。看哪、啊，不仅如此，天上还会有许多征兆和奇事。事情将是这样，你们都将惊讶诧异的倒在地上。事情将是这样，凡相信神的儿子的必得永生。看啊，主借着他的天使命令我来将这事告诉你们，是的，他命令我向你们预言这些事，是的，他对我说，向这人民高呼悔改并预备主的道。今晚这座会议中心里灯火灿烂，这让我们不由地想起了因救赎主降生而来的非凡祝福。同样的，若是听由受神差遣的众天使所说的话，也会有这样的感受。而要讲圣诞节的故事，如果没有听到奉派去为救主的降临预备道路的天使说出的话，那么那样的圣诞故事也不算完整。就像耶稣召唤和安利的所有那些使徒所记得的一样，在描述耶稣基督诞生的文字里，那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众天使做的见证。神差遣天使加百列去找撒加利亚，告诉他施洗约翰会借由正义却无法生育的伊丽莎白而降生，为耶稣预备道路。玛利亚也接待了这位来自天上的同一使者，这使他能准备好成为神子的母亲，这位神子就是世人期待已久的弥赛亚。这些正义的人都知道相信神圣的经文，玛利亚知道也喜爱这段经文，这是以赛亚说的预言，因此主要给他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和蜂蜜。伊丽莎白深知弥赛亚会有一位先驱者来为他预备道路。以赛亚这位兼具诗人特质的先知曾经写道，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伊丽莎白和玛利亚两人都满怀着信心，期待世人的救主降临，伟大的先知会成为救主的先驱者。然而他们也都身怀谦卑，因而蒙福由圣灵使他们能准备好在万事万物受造的历史中最伟大的事件里扮演好各自神圣的角色。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犹他的沙漠地带盖了一座设施，救主在世传道的一幕幕场景皆可在这里一一重现，拍摄成影片。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完全忠于经文的记载，这些短片都根据经文如实拍摄而成，对各位来说可能跟经文一样朴实无华，但信心和圣灵却会使你们对改变世界的这些事件产生应有的共鸣。本教会目前已有将近50部这样的影片正处于剪辑阶段， 日后将放在网站上，供人免费观赏。这些是送给所有的人的恩赐。你可以在 LDS.org 网站上有获得更详尽的介绍。今晚我们会花几分钟观赏，几分钟时间观赏这些影片中的一些场景，这将带给你们光明的感受，天使造访的喜悦。这就是随着天父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作为救赎主而来的感受。
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您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健壮平安。
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 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
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窝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Shalom Aleichem.
Aleichem Shalom.
As you saw and heard,
诚如各位已看到和听到的，那引导着蒙福之人参与这些超凡入圣世间的是光和众天使。博士经由一颗心的引导找到了耶稣，前去朝拜他，后来打开宝盒，拿黄金、入香、墨药等贵重礼物献给他，并说耶稣就是犹太人之王。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因为希律想取这孩子的性命，于是博士选择从别的路返回自己的家乡。后来有主的使者在约瑟梦中向他显现，提醒他带着玛利亚和婴孩基督逃往埃及以确保平安。那位天使说，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马太这样记载，他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就像那位天使应许的一样，他在希律死后再度向约瑟显现，警告并且引导这个神圣的家庭前往安全之地。这一次是到拿撒勒去，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今晚就在我们回忆救主降生和早年生活的同时，还有许多课题有待我们学习。在各位观赏聆听影片时，你们所能体会到的教训课题大部分会从圣灵而来，而不是从这些画面和文字。各位将会体认感受到真理，会感受到救主的爱以及对他的爱，也必定会感受到越来越有渴望像他一样去关爱他人。各位对众先知、对神的仆人的信心必会增长，不论是神差来帮助我们的天使，或是他招来服侍他和引导我们的人，各位必定会感觉更有信心，知道神始终如一，未曾因时空的不同而改变。因此各位也可能已经感受到圣灵为先知约瑟·斯密做见证，他的生日再过几天就到了。他曾坚定不移的见证天使摩罗乃，也就是古代的一位先知，曾向他显现。这份见证和那些博士撒加利亚、伊丽莎白、主的母亲玛利亚、约瑟以及千千万万的人们的见证是完全一致的。这件事所给予我们的教训，并不是每当我们想要拥有非凡的经历必定能如愿以偿，也不是在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非凡经验时就会出现这样的事。这件事所给我们的教训，其实是神知道我们每一项需求，他爱我们，他看顾我们，他赐给我们救主这项恩赐。他是神完美的儿子，无瑕疵的羔羊，经由父与子的亲自显现，而且透过众天使，他复兴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他召唤众先知和使徒，引导我们，使我们能享有今世的平安和来世的永生。由于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了，我们因此能够再次活着，变得洁净，并清除一切罪，准备好迎接永生的荣耀。这些都是给予我们的恩赐，我们可以帮救主把这些恩赐给予其他人。经由记得耶稣基督，尽心尽力地向他看齐，像他一样的关爱他人，我们就能做到这件事。多年前一部影片里有一首歌的歌词是给自己一个小小圣诞佳节，然而只要你尽量记得神已经给你的这些恩赐，并且像他一样与他人分享，那么你就可以给他人一个伟大而美好的圣诞佳节。这才是圣诞精神，也才能在每一天都享有真正的幸福。我见证耶稣是活着的基督，奉他的圣名，阿们。
We express appreciation to the tabernacle.
我们感谢大会堂唱诗班和圣殿广场管弦乐团带来的美好音乐。这些音乐把圣诞精神带进了我们心中。我们同样要感谢指挥、吉管风琴、司琴的努力，以及所有协助筹备这次祈祷会各项事宜的人员。感谢他们所做的各种准备。现在我们很荣幸 聆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演讲。孟孙会长演讲后，唱诗班将献唱平安夜，结束今晚的聚会。会众将受邀唱出最后一段歌词，请各位依照威伯格弟兄的指挥加入歌声。闭会祈祷将由总会慈助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芭芭拉·汤普森姐妹担任。孟孙会长，请。
Before I express my prepared remarks,
在我准备开始我准备的演讲之前，我想用一句话。有人说这是英文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词，我要说谢谢。就让所有能够为今晚这个晚会如此成功的人说声谢谢。我要说谢谢，为那些所有为教会工作、全职工作以及在教会办公道里工作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大会中的一切的技术、一切过程都如此顺利。我要向救主表达我的感谢，我知道他今晚在这里。我要向世界各地的领袖表达我的感谢，以及那些所有拥有能力为人服务的人。感谢那些在我身旁与我一同服务的人，以及那些所有与他们一同努力的人，以及在今晚所有参与的人，都向你们表达感谢。今晚我又再度在这圣诞节祈祷会当中与各位共聚一堂，这已然成为我们的传统。我们听到了美好的音乐和鼓舞人心的信息，内心实在深受感动。刚才观赏的影片把救主的降生描述得多么美丽啊！我和各位一样，在过去几天、几个星期里，看到许多年以来每年都很商业化的圣诞节，看到圣诞节变得越来越跟耶稣基督无关，反而跟行销、派对和礼物有关，让我感到非常的难过。然而，如何过圣诞节，取决于我们自己。尽管有这么多令人分心的事物，但我们仍然可以确保在欢度这个节日时，让基督位于核心的地位。还没有这么做的人，可以为自己、为家人建立圣诞传统，这会让我们感受以及保有圣诞精神。就我记忆所及，圣诞节期间我一直有个特别的传统，我的家人都知道，圣诞节前我会把珍藏的圣诞书籍重新读过一遍，思考那些作者的奇妙文采。首先要读的是路加福音，也就是圣诞故事，接下来读狄更斯写的圣诞颂歌，最后重读亨利·范戴克的大侠。每当读到这些鼓舞人心的作品，我必定频频拭泪。这些故事触动我的内心深处，带给我救主的精神。在《圣诞颂歌》这部作品里，我们会读到那流传不朽的故事，也就是施故己以及雅各·马里造访他的经过。雅各·马里是施故己已故的事业伙伴，也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圣诞之灵。施故己实在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他的名字已被公认为是卑鄙、自私之人的代名词。在圣诞节来临的前一天夜里， 他的过往人生、现在人生的种种，以及如果继续执迷不悟，将来会得到的下场，都一一重现在他的眼前。这时，他辨认出自己行事为人的错误，也学习到，只要无私忘我，舍弃世俗利益，转而帮助他人，接受家人、朋友的爱，就必能享有幸福。后来，施故己彻底改变人生，变得无私又乐于为人服务。他最后说道：我要在心中光大圣诞节，并且努力在一整年中都保有这样的精神。我要思考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这三个灵对我的影响何其深远，我绝不排斥他们给予我的教训。这段感人肺腑的话始终鼓舞着我。我最后读的是亨利·范戴克的《大厦》。这个故事上基本上和施故己的故事一样，不过主人翁约翰·魏特曼是个位高权重、功成名就的大富翁。一天晚上，约翰坐在书房舒适的椅子上，沉思自己的财富。在他眼前琳琅满目的摆着各式文案图案，有医院的魏特曼病房、政治法学院的魏特曼讲座、已经开办魏特曼语言小学的文案。约翰·魏特曼觉得心满意足，他已累积了大量财富，而且希望捐献的时候都受到表扬。他对于给予的观念可以用他自己说的这句话来总结：一毛钱都不要丢到乞丐的帽子上，总要设法把礼物送到别人看得见的地方。他拿起摆在家中桌上的圣经，翻到其中一段读给自己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这时候书好像飘离了他，他向前靠着桌子，头靠在交叠的手上，沉沉地睡去。约翰·魏特曼在梦中被带到天国之城，这时候有个向导来见他，另外一些只是在他生活中认识，说他可以带他们上天堂、回天家的那些人。这群人在一栋美轮美奂的大厦前停了下来，听到向导说：马克·林恩医生，这些都是你的大厦，进去吧，这里不再有病痛、死亡、悲伤、痛苦，因为你的这几个老敌人都被打败了。你为他人所做的一切善事、给予的一切帮助、提供的一切舒适、为受苦受难的人付出的一切心力，都在这里。我们用这一切为你盖了这座大厦。接下来是一个忠诚的照顾患病妻子的丈夫，和一位早年守寡让孩子个个出人头地的母亲。他们都被带到一座雅致的大厦前。有个瘫痪的年轻女士在病床上躺了30年，虽然无助，却从未失去希望。她也得到了一间可爱的大厦，因为她勇敢地坚守唯一目标而奇迹式的成功。他从来不抱怨，总是分享他的喜悦和平安给身旁的人。一个个的旅客都被带到了他们自己的大厦前，开开心心地进去了。阵阵甜蜜的欢迎声透过敞开的房门从里面传了出来。这时候魏特曼会迫不及待想看看是什么的大厦在等着他。当他还想到往前走时，房子越来越小，最后他们来到一处空旷的田野，景象光秃荒凉。田野的正中央有一间很小很小的房舍。向导说：这是你的大厦，约翰·魏特曼。 约翰·魏特曼大吃一惊，他告诉祥导，他一定把他和其他也叫约翰·魏特曼的人搞错了。他愤愤不平地大叫，这种房子配得上一个赫赫有名、热善好施的人吗？怎么会这么样小得可怜、简陋不堪呢？你怎么不把它盖得像其他的人的房子一样又大又漂亮呢？祥导回答，这些都是你自己送来的建材。约翰·魏特曼觉得这真是奇耻大辱，说，你没听过我盖过一座学校、医院、病房、三座教堂吗？祥导这时提醒他，等等，这些事情的确不算太差，不过都已经被挪用去盖约翰·魏特曼在人世间的大厦和名声的地基了。实在的，这些事你都已经拿过酬劳了，难道你要拿第二次酬劳吗？这时候，更加悲伤但已经变得更有智慧的约翰·魏特曼诚恳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生到底什么才算数才重要？祥导回答，只有真心诚意付出的东西才算数，只有真诚热爱去行的善事才算数，只有以他人福祉为优先的计划才算数，只有牺牲比酬劳还高的劳动才算数，只有送礼者忘记自己所送的那些礼物才算数。这些声音越来越微弱，这时候约翰·魏特曼被整点的钟声吵醒，清晨发白的光亮透过微微敞开的厚重帘幕投射进房间里。他已经睡了一整晚，因为梦中的信息而有所改变。他还有生命要活，有爱心要分享，有礼物要赠予。这些读物总能带给我圣诞精神。圣诞精神就是爱的精神，慷慨和行善的精神。它能照亮灵魂的大窗，让我们看见世俗的繁忙生活，变得更关怀人群，而不是关怀事物。我希望圣诞精神是大家都能在心中、在生活中拥有的一种精神，不只是在这个特别的时节才有，而是一整年都能拥有。有位有智慧的基督徒曾经这样敦促我们，切莫耗用圣诞节，且让我们心中、生活中保有圣诞节。这是我今晚的祈求，因为当我们保有圣诞精神，就保有了基督之灵。因为圣诞精神就是基督之灵，基督之灵会阻挡掉我们周遭一切令人分心的事物，这些事物将减损圣诞节的意义，吞噬其真正的含义。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个圣诞节就是最佳时刻，让我们重新把自己奉献给耶稣基督所教的那些原则，因为他已经来过世上，我们现在才能有完美的榜样可以依循。让我们努力变得更像他的时候，就会在生活中拥有喜乐和幸福，一整年的每一天都享有平安。如果我们跟从他的榜样，就会激励我们内心变得更加良善、有爱心，更能尊重和关怀他人。因为他已经来过，我们今生的存在才有意义。因为他已经来过，我们才知道该如何向痛苦忧愁之人伸出援手，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因为他已经来过，所以死已失去他的毒钩，坟墓不再得胜，我们会再次活着。因为他已经来过，因为他已经来过，为我们的罪偿付了代价，我们才有机会获得永生。因为他已经来过，我们今晚才会在此共聚一堂，在弟兄姐妹的情谊和爱中崇拜他。愿他宝贵的灵与我们同在，也愿他始终位居我们欢度佳节今生生命的核心。我奉他的圣名这样祈求，以及透借着我的心与灵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谦卑的低下头来做这个祈祷会。我们非常的感谢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父啊，我们爱您，我们爱您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非常感谢他的赎罪，他的完美的爱，他的榜样。我们祈求我们愿意去分享我们的感觉和我们知道的事情，让别人能够得到福音的祝福。天父，我们非常的感谢今晚的美好信息，我们感谢您这些美好动人的音乐。在我们这个享受这个假日的时候，我们可以记得受苦的人，那些不幸的人，还有那些受到战争灾难的人。我们祈求你能祝福他们，也让我们愿意去分享，去帮助，去服务。我们要感谢您，我们这么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